刚才介绍这个，说到二十世纪，整个哲学界呢，发生了一个语言学转向，哎，大家都开始分析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你猜出来的东西啊，你白费功夫，那个有没有还不一定呢，你再研究，都是一座叫空中楼阁，最踏实的，还是那个笛卡说的那个我思，我在这儿想。只有这件事儿是确切存在的，然后后边人们又想了，我在这儿想，我是怎么想呢？琢磨，实际上我是在用语言想，所以我们所有的知识全是语言。哎，你说有桌子是你的一句话，哎，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所以就开始分析语言，然后语言学里头呢。出的一个比较大的成果就是现象学，解释起来呢很复杂，但是它的核心意思很简单。现象学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只是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是我们自己感知的一个世界。这样的话呢，真实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感觉之外的。他提出来的任务很正确，说我要直接看到这个之外的这个引起我感觉的这个本质，而且他把这个本质也猜对了，这个本质是什么？他说就是意识，因为很明显我们的颜色哪来的呀？是我们意识造的，声音也是意识造的，味道也是意识造的，哎，你每个人尝一个东西，那个自己味道不一样的，有的就觉得特别香，有的就受不了，哎，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记忆不同，哎，你喜欢吃辣的，是因为你记忆辣的就对你来说就特别舒服，哎，那个怕辣的那个一下就没法这个活了，哎，所以这个味道也是，哎，你说好，他说不好，包括动物，哎，动物跟我们对味道的感觉差别更大，这个里头呢，没有真假，你说。比如说这个动物闻着这个香，你闻着臭，你说你们俩谁是真理？没有真假，就是你自己的感觉，你感觉好就是好，哎，你感觉不好就是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没有味道，东西本身没有味道，味道是人的一个感觉。如果没有一个生命，根本就没有味道的感觉，说哎，闻着香，闻着臭，闻着舒服，这是完全人的一个感觉，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没有感觉。所以说这个现象学啊非常先进，他就说我的感觉都是跟梦一样，都是虚妄的假的，我要找到那个引起感觉的那个本质，我要直接看到它，而且他猜到了这个本质就是意识，哎，用我们说就是心，就是识。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直接看到心？这个方法，刚才说到了，有一个现象学的祖师，哎，快40岁了，学中文跑到中国来学唯识，想弄清楚佛是怎么看到心的。但是呢，应该是因为看他写的那个文章干什么还差得远，没有学到。但是你看他们，咱们看几句他说的话啊。现象学具体操作步骤的直观与作为现象学普遍原则的直观，前者可以概括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他说不要想而要看，这话说得多好。因为你想的那个是假的空的，是吧？你直接眼见为实，看到才是真的，所以方法找的都很对，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看，他还在那想。你看他们现在每天现象学研究什么，还在那想，想了用笔记下来。然后你看那个谁，后者指的是这个胡塞尔，这都是这个现象学的大祖师们啊。胡塞尔是总祖师了，海德格尔所说的， 面对实事本身，哎，直接看到那个真实存在的事情的本身，哎，不要去想，不要去那个猜，哎，实际上就是说，你看它叫本质，是通过直观获得的，有一种观念直观的抽象，后一句话就错了，前一句话对。本质是通过直观获得的，就是那个真东西是直接看见的，这个对。后边他说什么呀？有一种观念直观的抽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那个心呐、啊、是观念，我直接看到那个观念，应该有一个抽象，就是是本质。又走到那个本质是一个概念的老路上了。我跟你说一个他的研究方法。他说这个你看这个花啊，有红花哈、啊，红色，他说这个花的红色跟那个花的红色不一样，这叫具体的红，哎，这不是那个红的本质，这是红的一种表现形式啊，淡一点浓一点。他说应该有一种本质红，就是红的本身。他说这个本质红在哪儿啊？他说你就得把所有的红色呀从里头抽象出一个，所有红里头都有它的那个本质红。你想它抽象出来之后，那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概念，不是直观的东西，还是脑子里想的东西。所以他第二句话，他们现在还在走这个路，说观念直观的抽象。他说红的本质是什么呀？是一种本质红，叫做本质红，实际上就是他脑子里的一个词儿，是不是啊？一个想法，跳不出这个，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找不到那个直观的方法。他们方法提对了，说我要直观，但是他用的方法还是在这抽象，可笑不可笑？受限于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直观。这是最先进科学，到20世纪，现在哲学家们就在抽象本质。抽象本质，我们说抽象出来的还是概念，概念怎么可能是本质呢？还是没超出我们人类原来一开始我说的那句话。第二个智者说什么呢？看到的时候现象是假的，本质是真的，本质只能靠分析出来。还是在这个阶段，我说了，分析出来的概念怎么可能是本质呢？本质必须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才能引起现象。还没跳出这个，他也跳不出去，他没办法，他不知道这个。就好像说，他也知道这可能是梦，笛卡也说，我完全可能在梦中，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的方法。这个我们昨天也说了，其实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知道这是梦，你就老是熏习这个记忆，老是研究这个，大家就老讨论，哎，是不是梦？哎，说这个不是梦的，你为什么错？什么？你就这些记忆多了，力量强了，你梦就醒了。原理很简单，我就说的那个，就跟你昨天晚上做梦，你只要一开始怀疑这个是梦，哎，那个梦很快就醒了。我们现在就是你所有怀疑这个是梦的那个思想、那个讨论、那个学习，你就在那念心经，远离颠倒梦想，念金刚经，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而且你理解越来越深，那个这个记忆力量就越来越强，达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醒。这是一个自然规律，醒的方法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方法。他为什么不知道？他就是从佛经里头他悟不出这个方法来。你看他这些话，海德格尔说什么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说得非常准确，就是说我们一切存在，一切真有的东西，它的家是哪儿啊？这个存在住在哪儿？就住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一切真实的存在，都是我们说 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一切真实的存在都住在我们语言里，语言就是他的家。你把他的语言破坏了，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这是人类智慧啊，也就最高智慧也就到这儿了。或者换句话说，梦中人最高的智慧也就是什么呀，我能确定这真的是梦。你说他还能做什么？梦中人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佛法的啊，最高智慧就只能认识到这个最高真理了。我知道我这是完全可能是梦，这可能完全是假的。哎，我想从梦中醒来。不学佛法的话就只能到这儿。说那为什么必须说学佛法呢？因为梦中人呐，你必须有一个醒了的人，他知道怎么从这个梦中醒的方法，他再来入我们的梦，化身就是入我们的梦来告诉我们说怎么醒，你才知道怎么醒。必须这样，就是没有从梦中醒来的人是不可能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耿宁，是瑞士人，他在1979年至1984年先后在台湾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好，在结束这个哲学的讨论之前呢，说一个哲学界的耻辱，或者叫人类理性的丑闻。这是从古到今都有什么呢？我给你们用一句话表达，很简单。我们人呐，很自然的就觉得这个世界肯定是存在物质，那个物质肯定是客观存在的，那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的哲学就证明不了物质的存在，就是我们谁都知道说物质肯定存在，怎么个不可能不物质的不存在，但是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怎么得出来的呢？我们的哲学就证明不了。所以哲学家说，我们这搞哲学的怎么这么笨呢？说谁都知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世界是物质的，这么明显一个结论，但是让哲学家就拿不出一句话来给一个证明，说你证明说世界是物质的，证明不了。因为真正的证明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你直接看到物质，我们人看不到。所以哲学家只好就像康德说，物自体永远不可知，服了。这个被称为哲学的耻辱。我说哲学研究半天，连那个就是你整天在这，就是说你整天在凳子上坐着，你都证明不了有这个凳子，你都证明不了你有这个身体，这个物质的存在。这么简单的题目证明不了，是哲学的耻辱。他也不去想一想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那个反过来一句话呀，就可以问他，你既然怎么都证明不了物质是存在的，你凭什么就认为这个肯定存在？这不是愚痴吗？是不是啊？你哲学那么多哲学家搞了几千年，找不出一个方法说我证明了物质确实存在，你这么多人搞了这么多年都证明不了，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非要说物质肯定存在？这不是极大的愚痴吗？我反过来可以这样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不管我们轮转到哪一道，我们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习题态度了，我们就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从小我们母亲、父亲、老师、社会都这么告诉你，哎，我们熏习的这个错误见解太时间太深了。你看黑格尔宣称，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 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敌人。什么叫怀疑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我们的面前没有真东西。这个哲学家本人也不愿意承认这些，但是呢，否认不了，谁都驳斥不了。所以他说可怕就在这儿，就是谁都不愿意承认，但是你必须得，你反驳不了他。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最新的物理学的发展。最新物理学的发展叫量子力学。这个什么叫量子呢？简单说就是我们人呐，自然的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它的存在是连续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凳子，从坐好到一直它烂掉，哎，它这个过程是连续的，中间不是那个跳跃的，不可以断开。但是这个科学家呀，在科学家我说了，一直的思路就是那个叫德谟克里特那提出来的那古希腊说原子论，就是说世界是什么组成的呀？是原子组成的，有一个物质的最小单位。哎，到现在还是科学家们还是这个思路，还在找那个物质的最小单位。他要找到那个最小单位，他就觉得最小单位是什么？我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这个秘密，因为是他组成世界。我要想改变世界，我就用这个最小的单位来重新排列，重新组成，不是就改变世界了吗？那你就跟神一样了吗？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思路。但是这个最新的科学到量子力学的发展发现什么呢？就是人们认为的这个连续过程啊，到了一个最小的最小的单位的时候啊，发现啊，它不是连续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哎，是一定的量组成一个能量单位，哎，这个能量单位就叫量子。这是一个基本上简单的解释吧。我们来这个简化它啊。好，我们就开始这个简化它，就挑它的主线来啊。我前边说了，这个物理学呢，科学家他的思路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研究它的客观运转规律，它是不受我们人的影响的。但是他这个试验呢，推翻了他这个想法。什么样的试验呢？有很多，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这个比较早的试验，这个影响比较大的，题目是这个叫世界十大经典物理试验之首，就是物理学试验十个最影响最大的，其中一个影响最大的叫电子双缝干涉试验。我们慢慢的来看，哎，看懂没问题，我们慢慢的来看啊。这是一个科普的短片，一分多钟，很短，是这个英文的，但是有中文字幕，我们来这个慢慢的看啊。你看这个字幕啊，说我们现在来看看量子世界给我们最早展示的一个怪事儿。我们看是一个什么怪事儿啊？非著名双缝实验，这非著名是开玩笑啊，那个谁非著名就叫双缝实验。为了能够让你理解这个实验，首先我们来看看微观粒子或者小球会有什么表现。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思路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嘛，原子现在分成分子粒什么基本粒子，不管它叫什么，就是一个基本粒子，哎，不管到夸克什么。所以他说微观粒子就等于是最小的那个东西啊，或者小球，因为微观粒子很小，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小球也行，看看它是在试验当中会有什么表现。如果我们向屏幕上随机的发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小玻璃球，你看啊，它这个试验就是 离我们近处这是一个微观粒子的这个发射机，我们叫电子发射机吧，它能够发射电子。在远处那个黑的是一个屏幕，就是它这个电子要发射到那个屏幕上。在这个屏幕跟发射机中间呢，隔着一个板儿，这个板上呢有一条缝，就是这样。这个电子发射机呢就冲着这个缝去发射，但是这个注意啊，这个电子很小，这个试验呢是一个很小，就在一米之内的一个试验，因为这个太小呢，那个我们看不见，所以他这儿给那个就是放大了。这个很小的这个电子啊，发射出来啊之后，它不一定能够正好穿过那个缝，它那个发射出来，它有可能碰到左边，有可能碰到右边，有可能上边下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概率的。你看啊，有的玻璃球打歪了就会被那个弹回来，有的呢就从缝里头过去了。我们在屏幕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通过缝隙打出来的弹痕，就是那边那小玻璃球给在屏幕上打出来很多这个印儿。这个应该没问题哈。他说现在呢让我们再加一条缝，那是一条缝，我们来两个缝。你看它在板上开了两条缝，我们会想象现在的弹痕呢会在右边多出一条同样的一条线来，这很正常吧啊。原来打了一个竖线的弹痕，现在呢你多一个缝它就多一个。解释一下啊，这个电子呢还是朝着这两个缝中间打，因为这个非常小，这个缝实际上是非常近，那个电子打出来之后啊，你不知道它从哪个缝过去，也许被板挡回来，也许左边右边还跟刚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电子呢它从两个缝里头过去了啊。过去之后注意啊，按照我们想象它应该是什么呢，打出两道弹痕来。应该是这样的吧，就是按我们想象这很正常啊，你电子过去打一个点就是一个点，砸两个弹痕。现在让我们看看波是怎么做的。这是小玻璃球，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再看呢波，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很多这个光啊能量啊是波，光波，那波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你往那个湖里头扔一个石头，往周围开始扩散波，这个我们熟悉啊。我们看看波怎么通过这个缝。你看它往水里头扔了一个球，它就产生了波，波就开始往前，波在碰到缝隙之后呢开始向四处发散波动，看是什么样啊。这个板把别的波挡住了，往这边去了，从那个缝里头过去的波呢就会成这样，过去之后它还扩大，打在屏幕上和缝隙直线相对的那条线会有着最高的亮度。为什么呢？它路线最短，它直接那个角度是直角，是吧？所以呢它最亮。然后那个波往旁边散的时候呢，角度歪了，力量就会弱，亮光就会弱，所以呢它会在这个波呀会在屏幕上留下什么呢，中间亮慢慢的暗下去的一个这个没有明显界限的这样一个，你看它叫屏幕上的亮度表明了波动的强度，直角的距离最短的波最强，越往边上越弱。这些线跟玻璃球弄出来的那些还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就是最强的光在中间，虽然慢慢两边暗下去，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这个还是一个竖线吧。它现在跟前边那个小玻璃球打的区别是什么呢？小玻璃球打的那个印儿啊都是确切的，有确切的边，这个没有确切的边，是中间亮慢慢往两边暗下去。但是当我们再加上一条缝隙也来个双缝，让这个波过双缝看什么样啊。 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看什么事情啊？如果一个波的波峰遇到另外一个波的波谷，就会互相抵消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波通过两个缝过去之后啊，每个缝都有一个扩散的波，这两个波会交叉。这个交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波的那个高峰的地方碰到那个波的低的地方呢，它俩就抵消了，水面就平了，就正好抵消。如果那个高的地方碰到高的地方呢，就强度比较大。如果是低的地方碰到低的地方呢，这个程度就比较弱。你看高峰碰到最亮，所以在屏幕上出现了一种干涉条纹，高峰相遇的地方有着最高的强度，也就是看到的那些明亮的地方，会干涉出这个，就是出现无数条明暗相间的线。本来是双缝，但是波呢，它因为是四散的，所以呢，波它可以四散到，也可以无限扩散嘛，所以它可以这个，只要是高峰跟高峰碰到了，就比较强，就比较亮；低峰跟低峰碰到了，就比较暗。结果就形成了很多的黑白相间的这个干涉条纹。当波动被抵消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高峰碰到低峰呢，水面是平的，那就是中间状态。现在来看看呢，当我们扔东西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双缝的，我们得到这两条弹痕线。如果我们用波来弄的话呢，我们得到有很多条弹痕的干涉图纹。现在两个结果了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子是粒子，那就应该出现前边那个两条弹痕；如果这个电子是个波，就应该出现后边这个干涉条纹。这是准备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到这里好了，下边我们开始看看在量子世界里会是怎样。科学家开始做试验了啊。电子是一块极小极小的物质，就像一个微型玻璃球。在试验当中啊，如果你用电子枪发射一条缝的话呀，它就是一条弹痕。他就说我现在两条缝呢，那就应该两条弹痕，因为它是玻璃球嘛。这是我们的想象啊，看试验结果，我们应当会像玻璃球那样得到两条弹痕，这是我们想象。什么？怎么会得到一个干涉条纹？一条缝的时候呢，是粒子的结果。两条缝打的呢，还是打那个电子，就不是粒子的结果了，出现了波的那个。这个电子必须是波才能产生的这种效果，得到了一个干涉条纹，就是必须是像水一样，水波一样，才能再通过双缝产生这种无数条的黑白相间的这种条纹。我们用的可是电子啊，是小点点的物质，却得到了一个类似波的干涉条纹，而没有像小玻璃球一样。怎么可能？就那么几块小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像波一样的干涉现象呢？给科学家碰到难题了，他们要研究了啊。这个东西不可能是那个粒子出现的吧？你两条缝，就粒子就应该打出两条缝来是吧？结果一打，打出好多缝来，没道理啊。我们物理学家很聪明，他们想或许是那些小球球们啊挤来挤去形成了那种现象，就是你碰我，我碰你，给碰到旁边去了。不过这个也不大合理，你碰到旁边是散的，它不能是一条那么多条缝。哎，然后他们就决定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来， 每次只发射一个电子，谁也不挤谁，这样子的话就断绝了他们之间相互干扰的可能性。哎，自个儿一发一发的打。但等这么打了个把小时之后啊，同样的干涉条文出现了，一个一个的打，还是跟波一样，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一个粒子出去能打出波的那个效果来，这总要有个解释，而这个解释就是类似这样的。单个电子作为一个粒子离开了发射腔，它必须要变成波，从两个缝同时过去，它到那边才会产生干涉条纹，对吧？你两条缝的波，它才能够产生那个黑白相间的那么那个现象吗？你看啊，通过两条缝隙，一个电子发射出去，它必须从两个缝里头，还不能像两个球一样过去，还必须像波一样的过去，然后才会产生两个波，然后这两个波互相交叉，才会产生强弱强弱那么多的条纹。所以说它这个球变成两个波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自己跟自己干涉，只能这么说啊，然后再像一个粒子一样打向屏幕。但是从数学上看呢，这个解释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什么呢？或者就是说我们人想啊，它这个小球啊，或者是通过两个缝隙，还是没有通过任何一个缝隙，是通过了这个或是通过那个，应该是确定的。对呀，所有这些可能呢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就是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现在不知道，按我们想象它应该或是通过左边或者是通过右边，或者是但是它好像是两边都通过了，这些可能性都好像都有可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又想了一个办法，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摄像头。物理学家们这次算是撞到铁板上了，没法解释了。他们开始想偷窥，看看他到底会走哪条缝。他们在一条缝隙旁边放了一台测量设备，我们就想象是一个这个摄像头啊，我在这儿，摄像头可以连电视屏幕是吧，我们在那个屏幕上就能看你是过的左边缝还是右边缝是吧，这不是就确切了吗？所以这个科学家还是很聪明的啊。哎，你看，我监视着这个缝，我在电视上看着，看你从哪个缝过是吧，来看看它到底是通过哪里，然后又重新开始实验。这回实验跟原来什么不一样了？就是在这个缝这儿呢装了一个摄像头。对啊，但是量子世界的神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看结果是什么啊，当他们看着的时候，电子开始变得像个小玻璃球。注意这个摄像头呢，它加了一些眼睫毛，就好像是一只眼睛似的，实际上等于是我们人用眼睛看嘛，只不过是拐了一个那个屏幕的弯，还是等于是我们人一个眼睛在这看着。注意两个试验的区别，仅仅是一个没有一个人去这个缝前边看，现在就多了一只眼睛到缝前边，我看看你从哪儿过呀，只有这么一个区别啊。看出什么结果？说当他们看着的时候， 电子开始变得像个小玻璃球。在墙上打出两个弹痕来。差别在哪儿？就是你看不看，你要是去看它过哪个缝，它就老老实实的小玻璃球，到那就两个缝打两个数。你要是不看，不装那个摄像头，它就是干涉条纹，就像波一样。好玩吧？看看，看看这个科学家们怎么办啊？而不是很多的干涉条纹，就是你人要是说我看你从哪个缝过，他就老老实实的从一个缝过去，就没有这干涉条纹了。你要不看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测量或者说观察电子会从哪条缝隙通过的行动啊，你看不看？就是你人看不看？意思是想啊，只是想看看它是从哪个缝过去的，没有想看它是同时从两条缝过呀什么。电子却选择了不一样的表现，你有人看他就，他就不那样干了，不让你发现秘密。注意看这个眼睛啊，你就好像他意识到自己被人看着，你就是这样啊，你就是因为你人看不看。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就好像这个例子啊。他知道有人看没人看，你要是不看，我就是播，就干涉条纹，就黑白相间一大堆。你要是看，我就是玻璃球，我就是粒子。就好像他意识到自己被人看着，科学家能相信吗？肯定不信。但是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啊，你又没有别的影响，就是加了个摄像头嘛，就是你看不看嘛。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物理学家们开始了他们在这个奇异的量子世界里的无尽探索，一直探索到今天，越探索越奇怪，越探索越奇怪。他们是不愿意相信这个的，而且是坚决不相信的。越大的科学家越不相信，最大的科学家是谁？爱因斯坦，被称为人类最聪明的头脑，他是坚决反对这个结果。他说不可能是这样的，他说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粒子就是粒子，它是波就是波，它是粒子就不可能是波，它怎么可能说我一看它就是粒子，我不看它就是波，没有道理啊，他就不信。后来爱因斯坦去世了，接班的老大是谁啊？是那个除了一根手指头全身都不能动的那个霍金，他是这个老大，他也坚决不相信，也坚决反对。越是老思想比较这个坚定的人，越反对这个结果。做实验的物理学家他也反对，他也不愿意承认，这叫什么呀？啊，我看着你就是球，不看着你就是波，他也理解不了这个，这还怎么做实验呢？这不是客观存在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很聪明，他们后边设计了很多的实验，我们来看笑话吧。就是实验结果就越来越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你进行上千次的实验都没用。我们来看，我们就看笑话就行了啊，这因为我们不像他们这么傻，我们不去这个坚持物质真实存在去，我们就看他们的结果啊。探索什么呢？物质是什么？是小玻璃球还是波？你得搞清楚啊！用实验设计实验来搞清楚，非把它搞清楚不行。究竟是粒子还是波？ 如果是波的话，它又是什么波？而观察者跟这些东西有啥关系？这里头关键这个人的这个意识起作用了。你想说我看看吧，哎，结果就是一样；我不看，哎，结果又是另外一个样。这个人观察者就是人这个看不看跟这个试验结果有什么关系？按道理说，我们按传统理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看不看它都不变，是吧？都不影响它的。现在是看不看影响了，影响结果了。看就是粒子，不看就是波，哪个是真的？你得研究吧，你得给个解释吧。这就是观察者，嗯，你在这看就不一样。观察者打消了作为波的可能性，就是你只要一看，好了。就不是波了，物质就变了，小玻璃球就没了。仅仅简单的通过观察，你这一眨巴眼儿，哎，人家变了，明白吧？很明白，竟然有这样的事儿，哎，本来是物质跟我们的观察是没关系的。看，就像那个跟王阳明游玩的那个人说的，山里有一朵花开的呀，你看它不看它，它都有。现在这个物理实验说的就是什么呢？你看它，它就是这样；不看它，它就是那样。这个究竟这个是，究竟它是一个物质的小球呢，它还是一个能量的波呢？哎，这个取决于你看不看。这叫双缝干涉实验，光显出了波粒二象性。后来呢，又进行了很多的实验，看一眼就能影响实验结果。这个现象要让经典物理学家们疯掉了，抓狂之余，他们就开始了新的探索啊。这个说这看怎么会引发了粒子的这个粒子性质的变化呢？哎，我们。这个不看他这些分析过程啊，反正现在科学家呀就给他起了个名字，说任何物质都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双重性质，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波粒二象性，可能大家听到过。实际上起这个名字呢没有任何意义，他就是说呀，说这个电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呀，他说两个都有可能，二象性，哎，你这样看就这样，那样看就是那样，就承认它有可能是粒子，也有可能是波。这个起这个名字并不说明他认识了，这就是问题还在这儿，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我们看后边的这个实验啊，这个顺便提一下，爱因斯坦2005年，爱因斯坦是德国专利局的一个小科员，哎。他发表了6篇论文，建议了狭义相对论跟广义相对论。这个他的这个公式呢叫智能方程，这是他最有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现呀，这个物质能变成能量，能量也可以变回物质，他们两个是可以互通的。哎，这个发现很伟大啊。后来这个就根据他的这个发现呀，人们认为啊，我们可以造原子弹，就是一小点物质啊可以发出变成很大的能量，哎，所以呢后来造出原子弹，给那个爱因斯坦后悔的不得了。这原子弹杀人太多了，这里头有他的这个功劳啊，有他的罪恶啊。这就是不改造人心，不提升人的境界，光去发展这个科技，哎，这个他的相对论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智能互换，还一个是什么呢？他发现这个我们的空间啊是弯曲的，他发现时间呢可以伸缩，哎，时空也可以互换。怎么互换呢？注意啊，你听一下对这个打破这个牛顿 是这个爱因斯坦之前最牛的科学家，是吧？哎，他的那个世界啊，就是什么呀？时间是匀速的，这个空间是直线的。哎，爱因斯坦说你错了，空间是弯曲的，这个时间呢是可以伸缩的，这个空间跟时间可以互换的。怎么互换呢？就是他说你速度越高啊，这个时间就越慢，你速度达到最高光速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停止了。就是说爱因斯坦告诉你啊，这个时空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客观存在的，跟你的这个人的运行方式观察方式很有关系的啊。爱因斯坦是当时物理界的老大，这个前边相对论啊什么，反正近代科学的这个革命吧，他是领军人物，包括量子力学的这个发展他也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但是呢，到这个量子力学发展到它的核心的革命，就是非常革命的那一点非常突出的时候，爱因斯坦就不能接受了。就是不能接受什么呢？就是量子力学实际上就是波尔总结的那句话，就是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哎，它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且这个看到的样子呢是受到我们意识，跟我们意识分不开的，是受到我们意识影响的。这个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个，实际上波尔他们呢在研究量子物理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也是跟爱因斯坦一样的思想，也是不会接受这个观点的。这个观点是他后来做试验，多次的试验确切的摆在他面前，他被迫接受的。实际上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思想呢？原来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跟你人观察不观察它是没有关系的。哎，你看它也是那样，不看它也是那样，你认识它也是那样，不认识它也是那样，人家有自己的叫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哎，人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跟你人没关系。这是我们这个一般人就是形成的唯物主义概念。只是呢搞量子物理的这帮这个人呢比较年轻，原来的这个旧思想呢束缚比较小，所以他们在试验出现新的结果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接受。但是这帮老的科学家呢，他们就是这个老思想比较顽固，哎，那就是死活事实摆在面前，试验的结果摆在面前，他也这个就是死活不愿意承认，哎，就是愿意坚持自己原来那个物质实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有客观运行规律什么这一套，老的这个人的凡夫的这种邪见，哎，他们就是顽固坚持这个，所以他不接受不承认这个量子力学实验的这个新的结果。在这个不承认呢的这个大军当中呢，那就是对原来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爱因斯坦，那他如果推翻自己原来的世界观，那就等于是在推翻自己原来的这个工作成果，所以呢他这个就更不愿意承认，所以他成了反对这个量子力学里这个叫哥本哈根解释。就是这个波尔他们呢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有一个实验室，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中心研究中心就在这儿，所以呢他们对这个量子力学实验结果的这种解释呢，就刚才我说的那两句话就被叫做哥本哈根解释，就是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 它只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谈论些什么，这个有很多表述版本了。这个爱因斯坦为了证明啊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绝对不是这个像他们说的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确确切切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际上就是我们只能看，根据我们看到的我们面前的现象来这个研究来推测。实际上你是推测的那个假定的那个东西呢，现在既然被实验否定了，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就是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这个我们观察的那个对象呢，实际上是跟我们意识呢是分不开的。我们意识是影响我们有什么现象现到我们面前的结果的。爱因斯坦呢认为物质就是确切的客观存在的，所以他就说呢，上帝不会掷骰子，坚信上帝不会掷骰子，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上帝指的是大自然的上帝。大自然，他就是说大自然呢是确切的，是客观存在的，绝对不会这个我们这样看就是一，他就给我们这样来显示，我们那样看他就给我们那样来显示，好像跟我们玩捉迷藏一样，好像是这个他本身是不确定的。在我们观察他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的观察，他在临时给我们显现出一个就是我们根本就推算不出来的、预想不到的这个一种结果。所以他说上帝不会掷骰子。爱因斯坦呢在这个后半生设计了不少的试验来证明量子力学的这种解释呢是错误的，但是他所有的设计的试验呢全部被后来的这个或者是实际的实验或者是理论的就是思想实验的证明都被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是他错了，而量子力学的解释就是对的。咱们这个选取它其中的一个来这个介绍一下，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艾波罗扬谬。为什么叫艾波，就是这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呢是这个爱因斯坦跟另外两个这个物理学家的名字的这个开头字母。他们三个人呢设计了这个实验。这个实验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一个大的粒子它衰变成两个粒子，这两个粒子这个分开之后呢，比如说向相反的方向飞过去，这两个粒子呢它们有一个平衡，就是说粒子呢有一种自旋状态，如果其中的一个粒子是左旋状态呢，另外一个粒子一定是右旋状态，这样呢它们是原来那个大的母粒子的一个平衡守恒的状态，决定他们俩出去之后必然是这样的。爱因斯坦的这个就是这个实验呢它是什么意思呢，爱因斯坦现在就说呢，如果按照哥本哈根解释也就是量子力学的解释呢，在这个他们这两个粒子飞出去之后啊，它究竟是左旋状态右旋状态呢，在我们没有观察之前他们两个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他这个粒子的左旋跟右旋状态呢是两种可能都存在的，只有当我们决定对它进行观察的时候，这个粒子呢才会临时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呢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它才决定这样来展现的。如果是按照这种解释呢， 那就是说，爱因斯坦就是说，这两个粒子如果飞出去之后，比如说距离已经这个非常远了，比如说几万光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两个人决定同时来观察这两个粒子是什么状态。比如说我们把这两个粒子叫做 AB 啊，在观察一个人观察 A 粒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按照量子力学的解释， A 粒子在他观察之前，这个左旋跟右旋的状态是都存在的。究竟他在这个人面前显现出左旋还是右旋呢？是在这个人观察的时候他临时确定的。所以呢，爱因斯坦就说，你在这个 A 粒子，这个一个人观察 A 粒子的时候呢，他临时决定选择比如说左旋。我同时呢，在几万光年之外有一个人呢，也在观察这个 B 粒子，同时在观察 B 粒子。这个时候 B 粒子呢，也是前边是左旋右旋状态呢，是同时存在的。在那个人呢观察的时候呢，他也临时决定了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根据常识知道，如果观察 A 粒子是左旋的话，那个 B 粒子一定是右旋。如果观察 A 粒子是右旋的话， B 粒子一定是左旋。这样的话，按照这个爱因斯坦的意思，就是说按照量子力学的解释就很奇怪了。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同时观察这俩粒子，他们俩都是临时决定展现左旋右旋的，他怎么可能来保证，就是说我观察 A 粒子的是左旋的时候，那个 B 粒子一定选择的是右旋。他就很有可能呢，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几万光年，就是我们这个物理学也知道，我们任何东西运行的速度呢，绝对不会超过光速。也就是说在他们俩之间呢，是不可能有信息联系的，也就是说不可能他俩通气的。如果在他们俩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状态的情况下呢，他们临时来决定自己的选择，那就应该有可能呢，因为他俩不通气嘛，谁也不知道谁怎么选择，都是随机选择，选择的各种可能性，两个可能性都是 50%。那就很有可能一个粒子选了左旋，另一个粒子也选了左旋。那为什么他们会一个粒子是你一看是左旋的话，另一个粒子一定是右旋呢？那就是应该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呢，这个有联系呢又违反了光速理论。就是说你怎么联系啊，你隔着几万光年你用什么联系啊？不可能进行联系的。这样的话，爱因斯坦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你量子力学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呢，就说不通了。他们怎么保证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他不没有联系方式。波尔听到这个实验之后啊，也是一开始挺懵，说感觉这是一个大难题，需要仔细考虑。但是在他考虑了一个晚上之后呢，他就想明白了，这完全是爱因斯坦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叫原来的那个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邪见在作怪。就是在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就是思想上呢，一定实际存在着一个大粒子，它一定实际分裂成了两个小粒子，这两个小粒子从分裂的时候它们的状态就是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他认为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就会设计出这个，就是按你们的解释就不合理了，就成立不了了，设计出这种佯谬来，这种思想实验来。实际上
用这个哥本哈根的解释，就是用这个波尔他们的解释呢，这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承认这个新的量子力学试验的结果，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客观存在一个物质，实际上并不客观存在一个什么大粒子、两个小粒子、什么左旋右旋，这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确定的事情。哎，实际上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我们呢，就是能够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它展现一个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根本就不存在你原来说两个粒子已经飞到这个相隔几万光年的地方了，我在观察这么远的两个粒子，它们之间怎么互相联系啊？波尔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根本就没有一个大粒子分裂成两个小粒子，它们相隔几万光年，根本没有这个客观情况的存在。哎，这都是你自己瞎猜的、设想的，所以你就认为有矛盾，根本没有那个客观情况存在。我们怎么观察它，怎么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握住的信息，掌握住的，我们只能研究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观察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记录这个现象，我们就按照这个现象来研究就完了。哎，在这个波尔他们的思想上，根本没有爱因斯坦他们前边坚持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设想的那些前提根本都不存在。所以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两个粒子展现什么状态，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状态。哎，它们之间呢，根本就不存在那个说要隔着几万光年，要用超光速的这个速度赶紧互相联络什么，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总之，它们两个的矛盾就是说什么呢？爱因斯坦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波尔认为呢，就是我们只能研究我们看到的那些物理现象，这个物理现象怎么展现，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去研究它就行了，根本就没有爱因斯坦心里想的那些，我那个跟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矛盾了，那我怎么办啊？在这个新的量子力学里头，根本就没有那个问题。哎，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
薛定谔也是一个，他又接受量子力学，他又反对量子力学。他接受量子力学那些初步的结果，他反对这个就是布列尔象性。他还有一个薛定谔之猫啊，他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编这故事意思是什么呢？就跟那个芝诺悖论一样，他跟对方辩论呢，他说我把你那个错误啊，给你用一个故事夸到极端。让大家一听你那个就是错的，薛定谔之猫后边我们会讲到，听这些很好玩的啊。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海森堡啊，27年发表了一个叫测不准原理，也叫不确定性原理。这个介绍一下，什么意思呢？他在研究中发现啊，我们要测这个，比如说我要测这一个电子，我要测这个电子在什么位置，它正在以什么速度运行。他说呀，你要想测它的位置，你就不可能知道它当时的速度。你如果测它的速度，你就不可能知道它当时的位置。这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人观察世界啊，是不可能观察到一个客观世界的。就是我们认为，就好像客观世界在那儿跟我们没关系，跟我们那个就是就等着你观察，你怎么观察它就那样。现在他又发现什么呢？就跟那个说有人看着就一样，不看就另一样呀。他又发现一个，就是你要测这个电子说在这儿，他说你测这个电子在这儿，你怎么看见它呀？你得用光照它，你得有盏灯是吧？你这个光呢得照到电子，但是你这个光一照到电子的时候，这个光子啊，它也有速度。这光子一照到它的时候啊，就把它的位置给怎么样了？ 给打跑了，那个电子那很小，一打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所以你只能用照片照下来它这个第一刹那，哎，撞到的时候那个位置，真能测它的位置。你还怎么测它速度啊？你连它上哪儿了都不知道了，被你的那个光给撞飞了。哎，这个微观世界里头很准确的，所以你不可能知道速度。所以他说，我们观察这个所谓客观世界啊，本身你就是不可能准确观察的。哎，有这么一个原理。这到后边啊，都起作用。最后这么多的试验，最后就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得出来一个，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哎，现在咱们再看一个好玩的啊。这个科学实验，那个就是我刚才说了，那个薛定谔呀，他也是给量子力学做出贡献的，他相信量子力学。但是这个说这个粒子呢，你一看它就是粒子，你不看它就是波，这个事儿他怎么都不接受，怎么都不相信。他就跟人辩论，他是等于他跟爱因斯坦是一派的，爱因斯坦也设计了很多想证明他对对方不对的实验，但是呢试验结果爱因斯坦一次一次的失败，哎，搞得爱因斯坦很郁闷。这些研究量子力学都是些小伙子呀，都是年轻人，所以这老头子很没面子。这个薛定谔呢，他支持爱因斯坦，他说我给恶心一下这帮年轻人。他想了一个实验，他说哦，对了，我先要介绍一下啊，就说那个先介绍一个实验啊，我直接说吧，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们要讲得快，所以就不找他了啊，我就直接说。刚才那个实验呢，有的科学家就想啊，我们这样来看，我们不在他进这个缝之前看，我们把摄像头安到那个挨着屏幕的那个地方，倒过来看，从那个缝后边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等着你那电子啊过了缝我再看，聪明不聪明？
聪明。
哎，你那个我不在前边看，我到那个你过了缝之后再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电子过了缝之后你回不去了吧，你不能这个时候我再决定我看不看。哎，这个我们是可以决定的。你比如说我弄一开关，说我这次不看，哎，你过了缝之后，我说我不看，那你就应该打出那个像波一样的来。哎，我这个时候我决定说我这回要看，哎，他就应该打出那个像粒子来一样哈。他说你已经过了那个缝了，你从左边过去就是左边，从双缝就是双缝，你变不了了，你回不去了。这个时候我再看你变不了了吧，聪明吧？这叫延迟实验。哎，我等你过了缝我再看，我再决定我看不看。好，他们开始试验了，结果怎么样呢？跟你在前头看一样，还是你要是他过了缝之后那个镜头，你要是打开说我要看，好，就是粒子。你要说我这回不看，好，就是波。这个科学家们更晕了，说我们看不看呢，能够决定它的过去，对不对啊？它已经过了缝了，我摄像头在缝这边啊，就是我看不看能够决定它过一个缝还是两个缝，它从哪个缝，因为那个粒子啊，它只能从一个缝过，对吧？它打两个缝是两个缝，哎，它只能从左边就不是右边，哎，粒子这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科学家说这怎么解释啊？科学家说只能这样解释了，他们的试验结果他们这样来解释，说实际上这个粒子从出发到打到屏幕上显出像来之前，它究竟是粒子还是波，两种可能性都有。 这两种可能性呢，并不是说粒子这次我愿意是粒子，我就是粒子，我愿意是波就是波，不是这样的。它本身一定要保持两种可能性，直到在到屏幕之前，它都要保持两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的摄像头是挨着屏幕的。它这两种可能性选择哪一种呢？是由我们人选择的，你决定看不看。你要是说我看你是从哪方过来的呢，粒子知道了，好，你看着了，好，粒子。你要是说我不看，好，就是波。对呀，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个粒子从出发到屏幕之间究竟是什么，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状态，你不知道它是以粒子形式飞过去还是波的形式飞过去，你不知道。哎，两种可能性都有。说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呢，不取决于粒子本身，而取决于有没有人看。你要看就是粒子，不看就是波，只能这样讲了。这个薛定谔，好，我给你恶心一下。他说呀，我们把一只猫啊装到一个箱子里，咱们来看看啊，装到这个箱子里之后啊，他在这个箱子里设计了一个什么呢？设计了一个，干脆我不讲他那个具体设计，我就告诉他的意思。他有一个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啊自动的在衰变，它衰变到一定程度啊，它会放出一个光子来。这个衰变呢，在一个小时之内衰变的概率是50%，就是说这个粒子放在这个盒里头，再把一个猫也放进去，然后呢一个小时之后，这个粒子是衰变了还是没衰变，衰变了没衰变，是可能性是50%，可能衰变可能不衰变。如果这个粒子衰变了，就是放出来一个光子，这个光子会触动一个开关，一个装置，很复杂啊，这个装置就会放出毒气把那个猫杀死。如果过了一个小时，50%的可能性啊，这个粒子不放出这个光子，那那个猫，我们打开箱子的时候这个猫就是活的。然后薛定谔说，好，按照你这个量子力学的解释，这个猫在这个箱子里头呢，它应该是什么状态呢？我们先说我们一般人想象啊，一般人想象就是按薛定谔的想象，就是应该是什么呢？这一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只有两个可能性，50%的可能性嘛，只有两个，一个是放出来一个光子，一个是没放出光子，只有两种可能嘛。如果这个一个小时内它放出来一个光子，这个猫就被毒死了，我们打开箱子应该看到的是一只死猫。如果这一个小时之内50%的可能性不放出光子，就没触动那个装置，这个猫就是我们打开一看就是跟原来一样活的猫，是吧？很简单吧。这是薛定谔的想法。然后他说，如果按照你们那些量子力学家们的想法呢，应该是什么呢？这只猫呢，一直到我们打开箱子之前，它应该是既死又活着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对不对啊？你按那个，它既是粒子又是波嘛，就是说它既是一个死猫又是一个活猫，两种可能性都有。说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取决于我们打开箱子看不看，对吧？如果你一个小时你打开箱子一看，哎，猫是死了。注意啊，这个猫是什么时候死的？是你打开箱子看的时候死的。因为在你打开箱子看之前它是什么呀？是两种状态都有的，就是说它在屏幕上打出那个图案之前啊，它是两种可能都有的，它等着你看不看了，对不对啊？ 你说我过一个小时我不看，那它两种状态还得保持啊，对吧？这是量子力学的解释。他说这个毛如果是死的呢，是你看死的，绝对是对的。量子物理学家就是这么说的。你比如说，说你为什么那个电子枪打到那儿是那个电子呢？是因为你看它就是电子，哎，你不看就是波嘛。你看你们这帮人啊，多残忍！人家猫本来是没事儿，什么可能性都有，你非要看，一看把猫看死了，啊！你们恶心这些人。这个故事一编出来啊，这个大家都笑话这些物理学家，说你这猫在里头啊，既活着又死了。你看他画的这个画啊，你看这猫自个儿看着自个儿都奇怪啊，前面是活的，它是同时存在的，因为等着你看不看，对不对啊？哎，非常符合那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把这些人给气死了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他是恶心，但是他否定不了这个试验，那试验结果就是那样的，就是取决你人看不看，人看跟不看就是两个试验结果，哎，真的是这样。所以他这个薛定谔之猫呢，也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呢，量子力学家们的解释呢，确实是解释成这样，就是猫在我们人没看的时候啊，它是各种可能性都有的。注意啊，现在它因为试验搞得比较简单，它搞成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无数的可能性都有的。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人没观察之前呢，它是无数种可能性全都有的。这个它表现成什么样，是取决于我们人什么时候看跟怎么看。你这样看就是这样结果，你那样看就是那样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们人看不看，不看就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就像我昨天说的那个话，那个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叫波尔，他的总结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这儿有什么，它是什么状态，我们只能告诉你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状态。这个表达非常准确。你们想一下，这个跟那个王阳明说的那个话，昨天我们听王阳明那个话很无理啊，你现在想一想，跟王阳明说的话，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就是说那个他那个朋友说现在在我们谁也没去过的山里头啊，有一朵花正在开，你不管人看不看它，它在我们心外客观存在。王阳明怎么回答啊？王阳明说你现在是这么你说啊，说如果你不说这件事儿的时候，那朵你所谓客观存在的花跟你说这个看到这朵花的这个人都没这回事儿，都就根本不存在这问题。只有什么时候才有这个问题呢？你真的到那个山里头，真的看到那朵花了，那个花在你面前，它的颜色显出来了，这个花这个颜色在哪儿？是在你的心里的，这是你的感觉，这个花就在你心里，没在你心外。你说那个我们谁也不看，肯定那就有一朵花，这只是你一个猜想，这只是你一个猜想。而且用那个谁贝克莱编的那个故事说，你猜想的这个跟人没关系的这个花在哪儿，那贝克莱就直接说了，这朵花就在你的语言里，就在你的心里，这个话是无法反驳的，就是这样。等于说现在这个科学实验呢，就是等于说王阳明那样好像是很无理的话，现在被物理学的科学实验怎么样啊，证明了， 就是说你在这猜，说这个粒子啊是一个粒子，它穿过了这个缝两个缝，或者说是一个波什么，全是你猜。它是粒子吗？是波吗？不是。你猜它什么都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它各种可能性都有。说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取决你有没有人看。你要没人看，就既不是粒子，也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儿有什么东西。你人看，取决于什么呢？你在什么时间看，什么地点看，什么怎样看啊？取决于你设计这个试验的方式。哎，你这样看就是这样那样。哎，你要是有人看，它就是粒子；没人看就是波。结果变成什么呢？客观的物质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我们人主观意识决定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他们就总结啊，就是说你在没看的时候啊，你根本就不能说它是什么。他说你要是在你人没观察的时候，你说这客观存在一个电子，它是电子，它是什么状态，怎么运行，他说这个全都没有意义，你这就是胡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他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了。他说这种东西有无数的可能性，哎，这个可能性说哪种是真的，没有真假，无数可能都可能是真的，只有一种就是现象，就是说你怎么看，你怎么设计试验，你决定这样看它就给你这样表现，你决定那样看就给你那样表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们感知到的世界，现在我们面前的像，哎，取决于我们的感知方式，我们的主观，他们现在用了一个话叫意识决定这个我们观察到什么。换句话说，这就变成什么了？意识决定结果，客观存在什么？就是不知道，唯识无解。就是它那个方向是朝着这个方向，当然现在我们科学家绝对是不承认的，到现在他也不承认，这像什么话的啊？这个物质变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不是客观存在的了。这个我们人会影响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科学家们就在较这个劲儿。好，我们下午再说。